许世友天真活泼又非常执着，大凡孩子都这样，要不怎么说叫童真呢？哎呀，早晨起来他就盼呐盼呐，盼着少林武僧赶紧到家。他心忙意乱，一会儿到街上看看，一会儿看看，哎，盼来盼去啊，把何飘玉何大叔盼来了。许世友是非常高兴，爷儿俩昨天呢就商量好了，请何飘玉来替他说好话。何大叔这手里还拎着半口袋粮食。进屋之后，许世友他娘就发现了，哟，他大叔来了。嫂子，我来看看，家庭好吗？啊，挺好挺好。嗯，这点粮食留下用吧。哎呦，他大叔啊，这年月兵荒马乱，粮食贵如黄金呐，我怎么好收受？老嫂子别客气，我一个人好将就，再说我也经常不在家，这点粮你们留着熬粥喝吧。许世友的娘是千恩万谢呀。其实何飘玉何大叔没少周济老许家，说穿了又何止老许家，许多穷苦人家都受过他的恩惠。书中代言这个人咋这么好呢？哎，大家谁都不晓得，闹了半天何飘玉就是早年的地下中共党员呐，是在大别山一带开展工作的。因为此事是绝对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啊。坐下之后，许世友就站在何飘玉身边，俩手直使劲儿，那意思大叔你快说呀，快替我说好话。许世友他娘就发现了，他大叔你来还有事儿吧？啊，老嫂子，世友回来没跟您说啥吗？说了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。你说这个孩子好不小事啊，昨天赶集回来跟我说，他遇上一个练武的少林和尚，他怎么非要拜这和尚为师，让和尚领他去什么少林寺，他要离家出走。我劝了他一夜呀，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心咋这么野呀？他大叔你也帮着我劝劝他吧。老嫂子，今天我正为此事而来呀，那你快帮着劝劝他吧。老嫂子，我倒想帮着室友劝劝您呐。你的意思是，嫂子，过去老人有那么句话，男儿志在四方，走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啊。室友是个男孩子，他可以说将来要长大成人，要做大事情，能蜗居在这山沟沟里吗？啊，虽然说年纪小一些，要遇上好人带着他到外边的大世界去闯荡闯荡，难道这不是好事吗？室友说的好，他走了家里少一口人吃饭，也减轻了你们的负担呢。将来他学了本事，对你家也好啊，这叫一举多得呀。嫂子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他这室友娘做梦没想到何飘玉完全站到许世友一边，敬替的说好话。老实说，何飘玉说话非常有分量，夫人听他的，但是又舍不得许世友走，因此这心就矛盾起来了，低头不语。许世友在旁边听着非常高兴，用手捅了捅何飘玉，那意思加把劲儿，再说两句好话。何飘玉果然又说了，老嫂子你放心，世友遇上那个老和尚我们见过，我也曾在背后打听过，他果真是少林寺的高僧，他姓高叫高义。哎，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呐、啊、 如果是有真跟在他的身边，迟早会有大出息的。他遇上贵人了，嫂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
哦，
真有这等的好事，我就怕孩子被人拐走了。如果这个排除了，我倒是没得可说。那你同意了？
嗯，
还是有点舍不得。许世友赶紧过来了。娘啊，你就答应了吧，我走没事，我不傻，谁想骗我也骗不了，我学好了能耐我再回来，我好孝敬您老人家，减轻您了的负担，从哪方面说，这不都是好事吗？娘啊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哎，别说了，既然说到这个份上，又你何大叔做主，那娘只好同意了。
谢谢娘，谢谢娘，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
小世友乐的是手舞足蹈啊。何飘玉一看目的达到了，站起身来了。老嫂子，既然您同意了，我也替世友感谢您啊。当然了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这孩子是个有心的人，他不会忘记你，也不会忘记这个家的，你就一百个放心。室友你也放心，你走之后我有空也到家来看一看，也能给你家多多少少帮上点忙。我谢大叔，谢谢大叔的救命之恩。大叔，将来我肯定得报答你。哎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说这个就见外了。何飘玉起身告辞，许世友一直把他送到村口，转身回来到屋里时间不长，就听见门外有人口诵佛号，阿弥陀佛。这是老许家吗？
哎呦，
许世友眼睛一亮，扒着门往门一看，正是昨天练武的武僧高义高老师。许世友喊了一声，娘啊，我师父来了。说着撒脚往外跑，把柴门开开，师父您来了。老和尚点了点头，你家还真不好找，道虽然不远，但是曲曲弯弯，我多处打听这才找到。是啊，我家太僻静了，您往里请。娘啊，来客人了。夫人把头发抿了抿，换了一件干净点的褂子，也迎接出来了。许世友的大哥世德也在后边跟着，听说兄弟要走了，他心里热乎乎的，也有一点舍不得。抬头往外一看，有位武僧，身材虽然不太高，但是非常的结实，穿着破旧的僧衣，手拎着个包裹，一看年岁可不小了。往小说也得70岁挂零啊，连眉毛头发都是刷白刷白的。许世友他娘仔细一看，和尚是慈眉善目，这心才放下。这就叫第一印象。当然了，光看人家长相就断定是好人是歹人并不科学，说这人长得凶恶就是坏人，长得忠厚就是好人，不能这么说。但是呢，根据相书上所说，多多少少也是八九不离十。面带奸诈的人和面带忠厚的人，给人的印象就有所不同。所以夫人一看这和尚是慈眉善目，这心才放下，赶紧施礼，把和尚高义让进堂屋。事先早把茶准备好了，别看家里穷，待人接物这点东西还是有的。武僧坐定之后，往寺外看了看，一瞅许世友他们家家徒四壁，真是穷得不得了啊。老僧很怜悯很同情的点了点头，心里是无限的感慨呀。喝了两口茶，这才说，夫人呐，你儿丑娃都跟你说了，
说了，
师父， 多谢民大发慈悲，要把他领着走。不过丑娃这个孩子从小就任性啊，特随他爹，一条道跑得黑，直来直去，有时候说话非常的呛人。这孩子也非常的任性，如有不对之处，您尽管说他，也打他，也骂他。夫人尽管放心，我既然收他为徒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当师父的一定要尽职尽责呀，你能放心吗？
放心，放心，
这是师父天高地厚之恩，给您找麻烦了，将来孩子学成能耐必有达报。哎，出家之人按我佛所说，大慈大悲，善门大开，哪能要求达报呢？那就错了，违背了佛祖的旨意呀、啊！如果夫人舍得，那我们师徒就此登程。好啊，你都准备好了？
没什么准备的，咱说走就走，马上我跟您就走。
夫人在旁边一听啊，醋溜溜的，心说我把你栽培了这么多年，都不如你师父亲热呀。哎呀，但是孩子要走，自己也同意了，没得可说，含着眼泪进了屋，给许世友打点一个红布的小包，特别是家里珍藏的压箱底的那副银镯子，他拿出来包在包里头，双手递给许世友。孩子，拿着这些东西上路吧，里头有一套你换洗的衣服，还有几个菜团子，还有两个鸭蛋，如果饿了跟你师父好充饥。
娘啊，那镯子我可不能要，我知道那是咱家的传家宝，家里人留着以防万一，我带着没用。说这许世友伸小手把镯子掏出来，就塞到他娘怀里头，夫人赶紧又给他塞到包里，他又掏出来塞给他娘，推来推去。老僧高义在旁边看着十分感动，最后夫人掉了眼泪了。
我说世友啊，你太命了，太任性了，娘就叫你带着，跟你师父万一遇上点什么事儿，也好变作两个零钱花。有道是穷家富路，我留着有什么用啊，听话带着，不见娘就不叫你走。
许世友没有办法了，点了点头，这才把镯子收起，把小包包里结结实实在手中一拎。
娘啊，那么呢我就走了，
您了可保重身体。他扭回头跟他大哥世德说，哥，家里的事情也拜托你了，好好孝敬咱娘，管理好这个家，光阴过得也快，转眼我就会回来的。
兄弟，老三，你放心吧，哎，好好学能耐，哥听你的喜信啊。
哎呀，真是依依惜别呀，夫人领着孩子们把师徒二人送到村口，又说了许多许多的话，最后许世友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头也不回，跟着师傅噔噔噔噔噔就离开了许家洼。他不知道他娘掉眼泪啊，一直掉了一个多小时，后来大儿子劝着，这才洒泪回到家里，按下许夫人在家后信不提，单说这师徒二人离开了许家洼。此刻许世友的心呢、啊，真是小鸟出笼啊，八九岁了，几乎没离开许家洼和这镇上，如今跟师父远征，能不高兴吗？路上无话呀，他们随身都带点干粮，没走出两天来，干粮就吃没了，那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？又舍不得花钱，接下来靠着卖艺为生，走到村庄镇店集市，老僧卖艺，许世友给要钱，要了俩钱买点吃喝，花不了就存上， 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赶。要不说人是地里仙，一日不见走一千呢。哎，架不住你老往前走。书说简短，就越过了大别山。大别山是东西走向，他们从南坡翻过大山，就到了北坡。许世友长这么大，这是头一回啊。到了大别山的北坡，他一看是俩世界，南坡温暖如春，北坡干冷干冷的，怎么这么凉啊？地上是皑皑白雪，冷风透骨啊！许世友不禁打起了冷战。高义发现了，孩子冷了、没有，不冷，说瞎话，嘴唇都冻青了。把包打开，你娘给你拿的衣服穿上吧，啊，要不拎着它干什么？哎，许世友把衣服穿上，多少遇点寒。高义老和尚也加了一套衣裳，就这样接茬往前走，一天一天，一站一站呢，还得有火车和飞机，靠着步粮，这玩意太慢了。他们走出两个多月来，也没到河南嵩山少林寺，还差着挺远呢。许世友就问师傅：“还得走多少天能到？”“早呢，别着急。”哎，许世友不敢多问了。可这老和尚高义啊，别管武功多高，他毕竟是个老人呢、80了，就受了风寒了。一个劲儿的咳嗽，这天钻进大山之中，起了大风了，还飘起了雪花。高义和尚连打喷嚏，有点发烧。许世友架着师傅就问：“师傅，咱找个地儿歇歇吧，这大山之中都无处避风寒呢。”坚持一下，再往前15里路。有一座破庙叫龙泉古寺，那庙我待过，咱到那儿再歇着。哎哎，我不认得道，您告诉我吧。就这样师徒二人互相搀扶着又走了一程，果然找到龙泉古庙。许世友到里边一看，是一座空庙，一无和尚，二无道士，是残垣断壁。好在这大殿的架子还挺好，果然能躲避风寒。许世友到里头清理清理，把原来那大供桌打扫干净，让师傅躺在供桌上。他用手一摸，哦，这么烫手啊！师傅，您发高烧了？没事儿，睡一宿觉就好了。你生生点火，咱们取取暖吧。
哎。
许世友干净利索，捡了点柴火架好了，打火镰点着了。哎，一有火，屋里的温度升高了。老僧在那闭着眼睛，不住的喘粗气。许世友发愁啊，这是我师傅，这是我的靠山，这么大的年纪，一旦有点闪失，我咋办呢？师傅，这样吧。我是不是到附近找个药铺给您抓点药来？不必，明天再说吧。不行啊，您烧的太厉害了，都烫手。要这样，你先给我弄口水喝，我发发汗试试，要发不出汗来，往下再说。哎哎哎，他们带着个铁瓷罐，许世友到外头找了个小河沟，崴了一下的水，自己喝了几口，回来架到火上烧。水烧开了之后，递到师傅的手上，师傅吹了吹，喝了不少的水。要按理说，喝完这热水呀、肯定能出汗。奇怪的是，水喝了不少，一点汗也没出来。这感冒发烧，要出汗就能好一半，他不出汗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老和尚高义忍了一宿，一看高烧未退，最后同意许世友的要求。师友啊， 离此15里有个小镇叫龙泉镇，跟这庙的名字相似。镇上有药铺，根据我的症状给我抓服药来。
哎，许是有一琢磨，抓药得花钱呢，哪来的钱？路上那点钱舍不得花，干脆把镯子当了。
他提出这个要求，高义连连的摇头，不可不可，咱在路上卖艺不是攒俩钱吗？把那钱拿去买药吧，那镯子是你家家传的宝贝，不能轻易的动用啊。
哎，听您的。
许世友把师傅的包拿过来，点了点那100多个铜钱在手里头拿着，告诉师傅保重，我去就回。按着师傅指引的方向，他是撒脚如飞呀。小孩身子轻，腿脚也麻利，15里地架不住两哈腰，进了镇子了。偏赶今天还是大吉，嚯，这人还真不少，人头攒动啊。他钻进了人群，一看前头怎么这么人多呀，往里挤着挤，看了一眼，闹了半天这个老头耍蛇。要一般的情况，许世友得仔细看看，今天无心观看啊，一看耍蛇的，往那边一看，有一伙人围着，是耍猴的，他也没心看，俩眼直勾勾的找药铺。哎，师傅真说对了，靠着十字街果然有一家药铺，他一头就闯进去了。师傅，我抓副药。有个戴眼镜的师傅是大掌柜，手里拿着本医书正看呢，一看进来个小药贩花子，就问他，你抓啥药啊？
我师父发烧，我想抓一副退烧的药。
哦，那我给开个方子吧。脾气比来开了个方子，让他拿方子找二掌柜的付钱抓药。这又找着二掌柜的，把药单往上一递，二掌柜的看完了，抓来药了，一边包着药一边说，一串铜钱外加10个铜板。
哎，
许世友一听吓了一跳，他估摸着带这钱不够，果不其然把钱全掏出来往柜台上一放，二掌柜的数了数，还差2个铜板，还少2个铜板。
喂，我掌柜的，您行行好，我把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了，我实在没有钱了，您高个手就行个方便吧。
哎，不，药铺哪有这规矩，有钱抓药，没钱甭抓，不行。掌柜的，无论如何救人要紧，我求求您就慈悲慈悲。